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又是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神你不单单让讲者能够将你的话语传出去，也要听者能够预备他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求神你给我们能力精神，给我们灵里的看见，能够在你的话语边重新得力。说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问你们有没有安全感呢？有没有？有。那什么是安全感呢？什么是安全感呢？晚上睡得着就安全感，对。还有呢？大难来临也不害怕。还有没有？哇，说的很大的一种安全感啊。有没有小的安全感？哦，对，今天你们坐在这里能够安静的听到也是一种安全感，起码这个楼不会塌下来，对不对？你没有想过，哎，坐在这里都什么会害怕这个楼会，这个教堂会塌下来，会不会啊？不会的，因为你们相信在这里能够，这个楼的话能够支撑，不会塌下来。安全感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它来自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给另外一方面的一种感觉，从一方表现出来带给另外一方的感觉，是一种让人可以放心、可以舒心、可以依靠、可以相信的感觉。今天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呢？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的东西上面？有些人认为呢，有钱就有安全感，是不是啊？有钱就有安全感，因为钱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想要什么东西就能够得到什么东西，物质可以使我们得到满足，使我们感觉有安全感。如果呢，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很聪明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可能知识就是你的安全感。因为呢，你觉得其他人都是凡夫俗子，因为你相信知识，你可以依靠它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是一位很强壮的武士，力量就是你的安全感，一旦你失去它，你就缺乏了信心，使你无法再面对前面的道路。在2000多年前，有一群人，有一个民族，他们也失去了安全感。这个民族呢，就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后来的话呢，北国也给毁了之后，就是整个国家被毁灭之后，剩下的只有犹大国。犹大国这个时候是面临了内忧外患的情况。这个时候的话呢，耶和华就派一些先知出来，要跟他们说一些预言。那犹大国面临的一些困难是什么呢？内忧是因为当时候的犹大位于是北边，这边的话呢是亚述的扩张，下面的话呢是埃及的扩张，两个超级大国在那个时候，他就在中间。可想而知的话呢，他们没有一点的安全感，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小国，在政治上面究竟他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我究竟是不是要亲近亚述，另外一派是要亲近埃及的。在一个这样政治的斗争当中，他们整个国家没有安全感。在宗教方面，犹大的一些的王帝，他们鼓励所有的会众去拜偶像，耶和华的信仰开始慢慢的坠落了。那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外患是日益扩张的亚述， 很快就来将要进攻犹大了。这时候犹大整个国家都是民心很慌乱，在这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没有一点的安全感，他们感觉没有任何的依靠。这个时候耶和华就派以赛亚先知出来，向这些没有安全感的民众来宣告神的国。今天借着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如鹰展翅。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度过呢？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为什么写了以赛亚为什么写了这段经文。27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1、2、3。在这两节经文里边，作者解释了在当时候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人就埋怨神，我的道路为什么神把它埋藏起来，把它隐藏起来，我受的苦，我受苦的原因为什么神不理睬我呢？这是英文的译本，把它翻译出来，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你要把你所指示的道路要隐藏起来，我看不见你的带领，为什么在困难在患难当中我看不到神的帮助，而你神你不闻不问，为什么我们在困难当中神你不伸手来帮助我们。其实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问了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问神，你为什么不让我的生活能够让我满意，为什么我的婚姻是那么糟糕，为什么我的工作是那么不顺利，为什么我的小孩不听我的话，为什么我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没有在你帮助之下得以解决，为什么，很多为什么都围绕了我们整个生命，围绕整个生活，以致我们觉得神好像把他的道路隐藏起来，我们看不到神，神好像也不会顾念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会乏力，就会软弱，可能有些人就会这样的跌倒。其实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30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打开圣经，30节告诉我们，他说他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比也会呢传言跌倒。神了解我们人每个的痛苦，他告诉我们，就算是少年人，就算是强壮的人，很有活力很有朝气的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的跌倒。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完全的了解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他知道你跟我痛在哪里，他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但是耶和华没有说，哎呀，你有困难你来到我面前，我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而是他要求我们学一种动物，这一种动物就是鹰。其实我们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啊，我们都明白的，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要求以色列人要学一种动物，就是鹰。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鹰一样的展翅高飞，但如何我们才像他这样呢？为什么他要把这种鹰动物列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第一，上帝 让我们学校像鹰一样学会交托于主，学会交托于主。我们一起读31节，一二三。好，好，下面就是英文翻译、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过鹰啊，见过鹰啊，有见过鹰的、啊、请举手，有没有？哦，都有。好，人称鹰为什么？空中之王啊，是天上里面是空中之王，因为呢，所有动物它在高处里边都可以看得最高最远，它飞在高空里面，因为有这样能力，它可以离这些动物在地上的动物，它跑到哪一个空间，它都能够看见。就一下子的话呢，鹰在高空里边一俯冲下去，就把那个动物把它找住，然后当做食物。我们知道鹰的话呢是靠两只翅膀来飞翔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就是动物世界的一些电视节目啊？我们看到鹰怎么样去飞的，飞起来的。鹰是怎么样飞起来的？首先它要张开的双翼，然后不断的拍打拍打，然后呢慢慢的就从地上面像飞机一样的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他要把他又长又壮的那一双翼啊，大概有两米长这么长的一双双翼展开，然后就慢慢的靠着那个空气的上升的力度，然后呢把他整个身体都浮起来，然后他最后就翱翔于天空中，不需要再拍他的翼，是因为他靠空气的浮力。我们看到鹰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它不需要的不断的拍打自己的双翼，而是它靠空气的浮力把它托住，然后它可以自由的在空中里面翱翔。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刻！鹰飞的那么高，不是靠自己能力，而是靠空气的浮力把它推上高空。我们基督徒也其实是一样，我们生命要像鹰一样的想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而是靠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把你跟我推上每一个高峰。所以30节以赛亚书，上帝给以赛亚书的预言，然后呢跟他说，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英文翻译说，但是那些人的话呢是在上帝里边有盼望，这些人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主里边，这些人就能够重新得力。这里告诉我们，你把所有的盼望又寄托在主里边，你就像这只鹰一样能够飞上天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交托的心，自认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牧者的也会这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在靠神的时候，以致我们很容易陷在自我的当中。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像鹰这样飞得越高看得越远，首先的条件就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让他来托住我们一起飞。特别有些侍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很乏力那么累，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凭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事，结果呢事情搞不好，反而自己就跌倒了。这一间教堂是我在应该有五六年前在这个教堂里面侍奉。这个教堂呢是在中国我的故乡啊开平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叫赤坎，所以呢它叫做赤坎教堂。 这教堂的话呢，是1922年所那个是长老会所建的，所以很有特色。但是这个教堂是位于农村这个地方啊，比较乡下的地方，聚会人数的话呢，大概有30人左右。而所有弟兄姊妹的话呢，他们都是农民，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平时我们的奉献的话呢，每个星期只不过是100来块左右人民币，100来块人民币。所以在经济上面，这个教堂我们所有的运作的话呢，非常的困难。而这些教堂在建造的时候呢，因为它本来是那个教堂里边呢，你们看外面很漂亮，都是水泥的，其实里边的话以前都是木板的，都是木板的。经过文革之后的话，就把这个所有教堂都关了。1984年重新开的时候的话呢，里边的很多东西都坏掉了。在文革的时候的话呢，那个地板上面一些的那个铁梁啊，铁梁的话都拿去，凡是有铁的都拿去什么？对，炼钢了啊，炼钢了。那个大跃进的时候啊，把教堂的，幸亏那个窗柱啊是铁的，他们拿不走啊，因为是水泥啊陷在里面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后来1998年把它重建了，但是在重建的过程里边不是太理想，因为它要保留这4面墙，要把中间那个木板拆掉，然后呢就按照原来的话呢就把里边的改造过了。然后呢，我在那里侍奉10年。10年的话呢，因为它新旧焊接不太好，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几个盆啊，上二楼那里看这里滴水就放一个，然后看这里滴水又放一个啊。结果呢，就每一次下雨的话呢，特别在广东夏天呢，那个下雨不像温哥华那么温柔啊。我们下雨的话呢，像真的像天上倒水一样的，一盆一盆的倒下来，所以呢它的水漏得很厉害。这个维修是非常非常的急迫。那我们教会经济又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没有办法了，依靠我不行，依靠弟兄姊妹也不行，这个时候唯有是什么？依靠上帝。弟兄姊妹，然后呢一回来我就说，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大概的话呢可能需要10000多块要维修这个要补修啊，这些裂缝啊之类的漏水地方，我们经济也不行。于是呢，我每个星期三我们有祷告会啊，像这里一样的，但是我们祷会是在早上7点钟。我说我们教会的经济是这样，我们现在唯有的是依靠神了。那他们很听话，每个星期三都来祷告。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我对弟兄姊妹说，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给我们，但是不要紧，上帝给多少就要多少吧。我们就凭着信心去祷告，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神。结果半年之后，上帝给的数目是超越了我们预想的，结果真的是给了10000多块。我们最后而且呢，我们维修的时候香港有一帮义工过来帮我们，义工啊，他们不收钱的，就是说人工不收，只是材料费收了。材料费的话，我们修的那一天的话，弟兄姊妹，因为呢要搬那个砂石，要上去二楼那里啊。你看这个，他之前还有个 basement 呢，然后呢要差不多要上3楼。我们有一对夫妇是残疾的，妻子的脚不好。丈夫眼睛看不见，那怎么样呢？一个一个的，就是传道人也下手，然后呢排着队啊，把砂石搬到上面去。我们很感谢神，能够上弟兄姊妹的付出，这些义工，还有更加的，我们看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去做工。后来把这整个教堂都修好了，把它建好了，我们很开心，很感恩。这是我亲自的经历，神亲自在我们那个教会里边做他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忧虑交托给主。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像鹰一样 展翅高空，要翱翔在空中当中，你也不可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不要因着你的担忧的事而阻碍了你对神的那种依靠，因为如果我们自我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会交托给主，像鹰一样展开你的一双翅膀，让你的生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第二点，我们要学神要求我们要熬炼我们，神要熬炼我们。我们知道鹰可以飞得很高，也看得很远，这是它天生的本领。但是它怎么样把它锻炼出来呢？鹰怎么样把这样的技能锻炼出来呢？原来当一只幼鹰出生之后，没有享受几天舒服的日子，就要经受呢这些母鹰近乎是残酷的训练。在母鹰的帮助之下，幼鹰的话呢，没有多久就能够独自的飞翔了。但是只是第一步啊，因为呢这是第一步的话，比它的飞翔好了一点点，好了一点，但是飞得不高。幼鹰呢需要上千次的训练才能够飞得更高，否则的话呢它不能够获得母鹰口中的食物。然后第二步，母鹰呢要把幼鹰带到高处上面，或者一些树梢悬崖上面，然后呢把它们推下去。有些幼鹰的话呢，因为胆怯不敢跳下去的时候，它就被活活的摔死了。第三步，充满了一些很恐怖的残酷的情况。那些母鹰的话呢，把那些幼鹰推下悬崖之后，胜利能够成功的飞起来，那些幼鹰的话呢将面临最后的一个难关，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种考验。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翅膀的大部分的骨络的话呢都要给母鹰撕断，他们很多的翅膀的脉络都给母鹰撕断，然后呢再一次把他们从高空里面推下来。当这些幼鹰要展开翅膀要飞的时候，他们的血液就充满了他们的双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幼鹰就这样成为了牺牲品。但是母鹰不理会这些，继续要训练这些小鹰。有些猎人的话呢觉得这些情况很残忍，把这些掉下来而没有死掉的这些幼鹰呢拿回家里边去收养。收养的过程里边，当这些鹰长大之后，它们飞行的话没有办法飞到高空上面，只最多最多飞到屋顶上面。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的翅膀，2米多的翅膀成为它们的累赘。原来母鹰在残忍的折断了这些幼鹰的筋膜当中，当它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它们的骨络很容易的再一次的长起来，长得越来越强。只要被折断的能够忍住不停的来展开来锻炼它的翅膀的时候，使翅膀不断的充血，不断的痊愈之后的话呢，这些翅膀就好像一些凤凰重生一样的再一次强壮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母鹰没有把它的骨络把它的经脉把它断掉的话，这些小鹰也没有继续锻炼的话，它没有办法再一次翱翔于天空当中。唯有这一次，如果小鹰没有把握的话，它没永远与这个高空无缘。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有时候我们也像小鹰一样，神用不同的方法来试炼我们。 可能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觉得很残忍，我们甚至的话，神好像隐藏了他道路，我远离了我们，不理我们。但神却像母鹰一样，为了我们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不断地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断地来试炼，来锻炼我们。如果我们不接受上帝的这些熬炼的话，我们就像那些没有折断翅膀的小鹰一样，永远不能高飞，不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生命也不能够那么坚定有力。请问大家认识他吗？认识他，他就是很出名的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失败过有多少次啊？你们知道吗？失败过有6000多次。有人问他，你已经失败了这么多次，为什么还不放弃？为什么你还不放弃啊？爱迪生就回答了，虽然我失败了6000多次，但是至少我知道有6000多种的东西不适合作为灯丝啊，电灯里边的那个灯，那灯泡里边的灯丝啊。后来爱迪生耳朵也聋了，也听不见了。然后人就问我，别人就继续问他：“你继续下去吗？研究下去吗？”他就说：“听不见声音能够让我专心的工作。”爱迪生为自己定制了不可完成的任务，除了改良这些电灯照明之外，他还要创造了一套的供电系统。于是呢，他跟他的团队啊，不眠不休的做了1600多次的耐热材料和600多种的那些植物纤维的试验，才试出了第一个灰丝灯泡可以燃烧了。知道第一个灯泡能够燃烧多长时间？45分钟。45分钟。后来呢，他更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去改良，去创造，终于的推出了点燃，可以点燃了1200个小时的竹丝灯泡，竹丝灯泡。1882年，纽约的珍珠街那个发电站正式启用了，整一条街都亮了。爱迪生完成了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大大的改善人类的生活。电力时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么明亮的那个教会的时候，看看上面这个灯，看看上面的灯，是爱迪生用了6000多次才能够今天挂在你的头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心里边有多少的患难，请不要灰心，这可能是神在你这个时候要熬炼你的时候，他要你成为一个强壮而飞得更高的人。我知道熬炼，我们都知道呢，熬炼是一段很艰难的时间，但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像小鹰一样流血，他如何能够重生呢？我们没有经过熬炼，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能够在生命里边能够坚强的跟随主的人。雅各书1:2-4这样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成功神学，不是今天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靠着主能够成功，不是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不断的去锻炼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坚定走路的人。最后一点，上帝透过这个音让我们学到要学会更新自己，要学会更新自己。苍鹰是鹰是天空之王，同时的话呢，它也是飞禽类的家族里边呢最长寿的，很长寿之星的。它的寿命的话呢，可以高达70岁，可以高达甚至呢超越了70岁。可是呢，当鹰到了40不惑之年的时候，它的生命的话呢，要出现一次更新的生死的变裂啊，生死的变裂。因为40年，它的那个嘴巴就是我们叫什么灰啊，我们叫灰，它的灰啊长得已经很长了，甚至的话呢，可能因为它我们知道鹰是弯曲的，那个灰是弯曲的，经过40年之后，它的灰已经长到它的腹部里边了。蜥蜴呢，它赖以为生，那个灰的话呢，现在不能够再雕琢，去很有强有力的去雕琢那小兔啊，那些小老鼠。而且它两只爪子已经给那些老茧覆盖满了，它不能够用它以前很锋利的爪子去抓住那些小动物。更可怕的一件事，它身上的所有的羽毛已经臃肿不堪，使它不能够再冲上九霄了。这个时候，这鹰已经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已经敲响了地狱的大门。他们当中的话，一些弱者就这样的生命就慢慢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然而，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强者选择了另外一条修炼之路，奋力的往那个很高的山里边，万丈那个绝壁里边，那个洞里边飞去，开始了长达150天的蜕变。前50天不断的用他累赘的那个灰啊，不断的撞击那个岩石，不断的撞击，直到他把那个灰的话呢撞裂了，然后长出新的灰来。第二个50天，他把那个新长出来那个灰不断的来撕裂他爪子上面那些茧，不断的撕掉，然后呢撕掉了血淋淋之后，他又长出了新的皮来，像以前那样很矫健的、很锋利的一个爪子来。第3个50天，他重新的用他新的灰把他身上的羽毛一条一条的拔出来，身上布满了血，以后呢整个身体都血淋淋的。当他这一层皮褪去之后，然后另外一层皮能够再长起来，然后羽毛也很轻盈的长满他的身体，终于一只年轻而且充满活力的苍鹰再一次可以翱翔于高空当中。苍鹰从此就重生了。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苍鹰一样的要学会更新自己。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心里边有很多老茧，应该要除去，要除掉。我不知道你的老茧是什么，可能是你的罪，可能是你的坏习惯，也有可能是你的骄傲，或许是你的忧伤忧虑的事情，这些都阻碍了你在主里边更新，以致不能够真正的在主里边有新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信耶稣，但却没有真正的在主里边有更新的生命，我们依然活着像世俗人一样的生命。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见到一些的普通的基督徒啊，不是一些非基督徒啊，然后呢，他们就跟我们表达，哎，你们基督徒虽然很多人去教会， 但是生命里边还没有，还没有像外边的人啊行为那么好，他们的行为比你们基督徒更好。有时候作为牧者的话，听起来真的很揪心。我们可能依然的生活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我们依然的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东西，但是我们如何去更新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说信了耶稣之后就很安稳了，很有安全感了，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就等上天堂。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好像苍蝇一样要更新自己，除掉自己老茧。我们真的要沉浸在神的话语和祷告当中。如果没有读经跟祷告的生活，你要靠什么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呢？所以正如一样，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花上一或者两个小时好好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让他的话来更新你，使你成为像鹰一样，由快要老死的鹰变成一个有年轻活力的新鹰，又可以展翅在高空当中。以赛亚用鹰这一种很特别的鸟来鼓励这一般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以色列人当中，就好像鹰一样，在绝望中要学会交托，在痛苦当中我们要明白主的熬炼，在生命当中要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够靠主继续往前走。我们已经踏进了2017年的下半年了，很快就要迎来2018年。我们人生的时间不断的往前进，往前推进，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主里边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呢？我们要学习交托给主，接受神给我们的试炼，接受神给我们的熬炼，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更新自己，你就可以像鹰一样翱翔于天空。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所应该有的，像鹰一样读，鹰一样展翅高空，在主里边。祝福大家能够不断的生命有成长。我们一起祷告。